一，
出家人不能离开一，要穿于第一，这是持戒的。到持钵乞食，这是规定，也是持戒。到城里面去乞食，让人们种福田，是修福，修福报。还至本处，四个字，还至本处，就是说这件事情做完了，要回到回归自己的本性。要观察自己的本性，心不能散乱了，要收拾起来。就是说烧一钵，烧就是烧拾自己的身心，把这些四相的东西烧起来，会归于理性，烧四相归离体。所以说很平常，但是这些事情做完了，一直要在于修道。洗足，足脏了污染了，把污染的东西要去掉。互助而坐，就是入修定啊。坐嘛就是修定。所以我们看了这经文文字，但是个人因人理解不同，因人的理解不同有浅深。讲一个笑话，以前有一个法师在上海讲经，正好讲到互作而作这句话。那么互作而作，这法师说要摊开座位，然后坐起来，要修定打坐。正好这个有个居士带着他的儿子来听经，来听经。他听到这一句，他说互作而作，他说你看，他说佛呀也讲父亲坐着儿子才坐。他说父坐而坐呀，父亲坐了以后儿子才能坐呀。他说跟我们中国的儒家思想也是一样的，他也很讲礼貌，所以说我先坐，坐了你再坐。是听了因人而异不同，其实是说烧是我们的心来进行打坐。这一段是这么一个交代。那么再一种意思，就是我昨天晚上所讲的，般若要在哪里去体验呢？就在日常生活里面体验般若思想。所以有人往往认为你讲的都是世间的东西啊，那世间离开世间哪有出世间啊？你看这里就告诉我们呢，很平常，般若就在哪里体验？就在着衣、持钵、到城里乞食，就是很平常日常生活里面，你要有般若思想在引导，在引导。说明不能长离，这般若不能长是离开，你穿衣不能离开，吃饭不能离开。我们一个人生存在世间，不能不穿衣，不能不吃饭，要吃饭要穿衣，是日日需要。那就是说般若法门也是如此，这个智慧一时不能离开，只是一个人没有智慧，那就肯定要做傻事，做颠倒的事情，就要造业了。有不能没有，时时要提醒自己，要这个般若现前作为光照。这一段的意思是这样啊，好几重含义。那么底下算开始请法啊，前面是叙述的表示，所以很简单的事情叙述出来，它的含义是如此。底下说，十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那底下是开始由当事人，因为很多人呢，有1250人，这么多人在听法，那是又必须要有一个代表来请世尊讲法。那这个般若经啊，尤其我们这《金刚经》，你看其他的经典呢，要讲经的话，佛总是放光动地，《楞严经》开始都放光动地呀，有种种瑞现，那因此这样， 让人记弟子来请法说法，都有一个因缘，一个因缘。那这个般若法门它就没有以幻光动地这种形式出现，没有显种种神通，就是以平凡最平凡的事情作为开始。这告诉我们修行要从最平凡的事情开始，要从日常生活中开始，就只要开始行法啊，当事人有悉菩提，悉菩提是佛的弟子之一啊，就是说最有名的弟子之一，悉菩提是解空第一啊，解空第一，他就最能够理解这个空的道理，就说解空第一。比如说今天你讲空，所以说这个当事人必须由他来请问，由他来作为代表，在大众里面他站起来，因为大家都坐着嘛，刚才不是互坐而坐吗，坐着以后他就站起来了，那么这是一种请法的礼节，偏袒右肩啊，我们穿的袈裟本来是从右肩露出来的啊，就是偏袒右肩，表示一种礼节。右膝坐地，这就是一种互跪，一个脚着地，一个脚没有着地，叫做互跪，两个脚都跪下去，名字叫长跪，是长跪。所以右膝着地，而且合掌恭敬，是对佛的一种虔诚。那么对佛讲白佛言，白是对着讲，对着佛而讲，白说明的意思，向佛说明啊。那么先赞叹的稀有世尊，稀有世尊，那为什么加上稀有呢？从文字没有什么稀有，这是比较稀罕嘛，少有嘛。那么这里有四个含义，所谓稀有，第一个是实稀有，这世尊出现在世间，就佛出现在世间，从这时间来讲是旷劫难遇啊，遇到佛多么的难呢、啊、我们现在遇不到真正的释迦牟尼佛呀、啊，我们现在只是看到佛的形象、塑像、画像、佛的舍利而已啊，真正看到佛在世这种情形我们遇不到。但是地尊释迦牟尼佛过去以后，要等弥勒佛下身再来成佛，那我们不知道在哪里啊，还很早啊，不是说明天就来啊，时间很长，我们遇不到。我们上一次讲劝化菩提新闻里面讲了，佛在世我成轮，世尊入面我来做人，可是遇不到佛吧，遇不到佛呀，佛很难遇，从时间来讲很难，在这个时间就是有尊佛来成佛，就是他的距离，时间距离是很长的，是时间上稀有，处稀有。第二，处稀有，所谓处是指的大千世界，我们这么大的世界，就是我们这个地球上来的成佛是有这么一尊，他方国度当然有了，就这么大的地点我们遇到是很难的、很难。所以说佛处处讲呢，佛法难闻呐、我们福建省福州地区这么大，100多万人能学佛的人也不少，但是真正懂得来听闻佛法的为数不多啊。我们大概昨天晚上大概有700-800人，今晚可能会多一点但是这数字还很少啊。那有些人说我很想来听，但是没有时间啊，那就是佛法难闻的情形啊，或者听不懂，这都是难闻难遇啊，就是处所善缘呐。如果我们要开更大型的法会，没有地点，地点不够大。我们这个地方，本来只是安排200人的位置，可是我们已经坐着500多人，啊， 超度那么多。你看我们法坛底下，法坛底下就说能住，就说还很多人，还有很多人站在那里不能坐的，没有没得坐呀。我们买了好几次这个板凳还不够，还不够。就说这个从佛来讲，这大千世界是一尊佛很难啊、德稀有啊。世间是福足慧足，福报具足，智慧具足。佛的福德很大，他的智慧很大，就从他的德来讲，我们一个人的有德往往没有福报。你有没有发现 有一些人呢、哇，长得满身福相，可是这个人都笨笨的啊，长得一身福相，肚子大大，里面装的都是大便啊。那就说这个福相很大，那么有些有智慧但是没有福报，福报不够。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人就没有福报啊，是不是看的样子就是没有福报啊？看的样子干瘦干瘦的。那么像我这个人，你看吃东西吃一点点，好东西给你一吃你要生病的，他福报这就好。一个人要做到十全十美是很难的，又有福报又有智慧就比较难了。就是佛呢记足了，四稀有，第四是四情的四，四稀有。佛能够善巧方便，是种种善巧方便来引导众生，他把自己所悟的道理用种种语言文字来表达，来引导，来说明，这叫是啊稀有。这一般人有满肚子的学问，但是他表达不出来。我们到学校去读书，有些老师很会讲，但是写不会写，作文他改变作文呢他都不会改，改得不三不四。那有些老师他是写文章写得很好，但是一散气他讲不出来了，嘚嘚嘚嘚嘚。就他有很大的学问他表达不出来呀，他一到演讲他就害怕了，看那么多人的眼睛他就紧张了。我们以前有个老师，他跟我们上课，他眼睛看天花板，不敢看，下面不敢看，他的眼睛大家都看着我紧张，心里闷闷跳，讲不出来。那佛呢？我用我们经里面讲的啊，十力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这是佛的功德。他就以种种善巧方便来引导众生啊，我们《法华经》里面就是无数方便引导众生。就说这叫稀有世尊如来，你看这个上面用世尊，底下用如来啊，都没有一定。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护数诸菩萨。如来是指的佛，佛呀都是来这个保护众生的，保护众生所谓念善护念，善护念，我们你说这个如何来加持这些菩萨，保佑这些保护这些菩萨。那么经里面讲，就佛要以佛观注顶，佛手摸顶啊，那么叫做来善护念。善护数就是叮咛教诫，叮咛教诫，也就是说佛来加持这些菩萨，行菩萨道的菩萨啊，来吩咐叮咛教诫菩萨啊，那么就说来保护这些菩萨行菩萨道啊。那么底下要又讲呢，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迎合住迎合降伏其心，这是这一部经的根本问题，提出两大根本问题。也就是说佛是来善护念
菩萨，善护属菩萨。他底下说，佛既然是这样子对待菩萨，意思底下要善男子善女人，善男子善女人就是指善心的男人，善心的男女啊。花菩提心，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无善正等正觉，中国话叫无善正等正觉。要发这个无善正等正觉的心，也就是成佛之心。说这善男子善女人要发成佛之心，那么这个心如何安住呢？我们常常说我们修行啊，坐禅啊，念佛呀，这如何调这个心？这心如何调？我们要做好事做善事，这个心要怎么办？是一怎么样一种心态？如何降伏？这个心如何来降伏？就是调整这个心啊，心如何安住？如何调整？这是根本问题。我们修行的人也是常常有遇到这个问题，我的心很乱啊，我参禅的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参，念佛不知道怎么念，如何是好啊？金刚经就告诉我们了，但是这里面所告诉的义理是比较深比较深。那么佛就讲先回答，底下是简单的回答，从第三份开始才是比较详细的逐条逐个问题的来解答。这善哉善哉，我们常常讲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我们一般的社会的人都喜欢这样子，好像看见我们出家人头光光的都喜欢这样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连着来这善哉善哉是好得很好得很的意思。你一说念阿弥陀佛好得很好得很如果看到有人念阿弥陀佛，我们应该要欢喜说善哉善哉，好好好，念佛还不好吗？是这个意思，这是文言的一种表达。悉菩提，如汝所说，像你所讲的，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护属诸菩萨。如来确实是善护念和善护，你说护念这些菩萨，加持这些菩萨分护这些菩萨。心菩萨道，他说底下汝今谛听，当为汝说。他说你要认真的听，下面将要为你解说。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发成佛之心，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你看这里有什么很好懂，如是降伏其心，如是住，这一句话是成善起相。成善是善一段所讲的，就是在前面那样起食着衣吃饭洗脚打坐，这样就是降伏其心安住其心，这没有什么。所以禅宗告诉我们如何是道呢？祖师说饿来吃饭，困来睡，这就是道。如果你们要问我如何修道，我要这样讲，你说某某人的胡说八道，哪里是道啊？我常常讲一些生活的事情，你们说那你讲的是世间法。你看祖师禅师讲呢肚子饿了去吃饭，你想睡觉你就去睡觉。所以说修行也不能克制我们尤其出家人，很多出家人他早上很早就起来，像我那小庙有些老和尚2点钟就起床了晚上干到8、9点，一般到9点，有的到10点睡觉，明天2点就起床了，念啊拜啊，拜的怎么样呢？拜的他好辛苦，他说不能时间浪费掉，拿去睡觉掉啊。你看看有些念佛堂里面有些老和尚在那里念佛，念的口水都往外流，为什么？他时间舍不得拿去睡觉， 修行啊。吃饭他好吃不吃，净吃一些烂菜，人家吃剩的鸡捡捡来吃，好不好？好，惜福这是对的。但是一些破烂的变味的吃的，你是得了得病了，得传染病怎么办呢？是说出家人要讲究卫生，佛也告诉我们要讲究卫生，不能不讲究卫生，搞得脏兮兮的也不好啊，要讲究卫生啊。但是睡觉要睡，不能不睡觉，这是身，这个一个身体啊，是肉长的，你可以不让他睡不行啊，他偷偷也会睡着的。这睡觉是心里面睡出来的，你眼睛睁大大的，他其实睡着了。我们坐车有时候坐公共汽车有很疲劳，你加班加得很晚，站在那里都睡着了。你说你该睡的时候就去睡，睡一下赶紧起来，不然懒睡，换一个过来睡，来回的睡，那就不好。这该睡的时间要睡，这该修行的时间你要很认真，那你一边修行一边睡觉，那也不好。很多老和尚呢，不倒单，说不倒单就是不躺下去睡觉，坐着晚上坐着睡觉。他说好用功修行，其实都在睡觉，明天呢还是睡。跟人家讲话讲讲讲他睡着了所以你该睡的时间赶紧去睡，睡完了赶紧起来用功修行，精神精力充沛还修行呢。你身体有毛病不也不能修，这是从我们事上讲理上讲，那祖师所讲的饿来吃饭困来睡。那么有人问他说你饿来吃饭困来睡谁都会啊，我们常常也有这样的，我们怎么没有道呢？他下面说，他说世人吃饭百般挑剔，睡觉辗转反侧。他说不是睡觉，睡觉不像个睡觉，颠三倒四做噩梦，做得呱呱叫，打呼噜打得旁边的人睡不着。他说那算什么用功啊，睡觉是调整我们的身心休息一下，是这个意思。吃饭呢，他说三餐吃饭没有咬到一粒米，三顿都吃一粒米没有咬到，饭吃进去。我们吃呢，这个好吃这个不好吃，挑剔点呢，挑挑点点，他说这就是烦恼这叫虚妄分别。这吃饭就充饥，吃饱饭就忘，就完了不饿就好。这吃饭是为了充饥呀，吃得好用功修行呢，是这样子讲的。这上面这些吃饭洗脚就是修行，就是用功。他说如是住，是这样住。如是降伏就在这样生活里面，你去降伏，不是说离开这些生活里面另外有一个降伏的唯然世尊愿乐一闻他说是的世尊，我很愿意听愿乐一闻，我非常愿意听讲如来先讲这个如何安住如何降伏，也就是说你上面所讲的我也听到了，我明白了，那么下面详细的解说我要进一步的了解。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这是先讲降伏其心，就如是要这样，要这样降伏。上面已经讲的如是，上面像前一段那样去降伏，那底下接着来降伏其心。怎么降伏呢？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识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疑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好了，这样降伏，这样降伏起心。这一切众生，所有的众生，就什么都什么众生都度，就是有生命的都叫做众生所谓众生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众多类 和合条件而产生起来的。我们生命里面有五蕴四大父精母血和合起来，才能够产生这个生命。如果说一个人生的一堆肉没有骨，怎么能行呢？有肉有骨没有血也不行啊，必须有这些东西组合。那个光有身体没有精神也不行啊，就要有精神，要有身体，要有思维，这些合起来，他的生命才能存在。众生啊，还要依靠饮食、吃饭、睡觉的条件来维持保护生命才可以。那么另一类解释，另一种解释是众多趣受身，是说佛教讲没有定，六道我讲的六道轮回互相转换，互相转换。你作恶，你业造大了，你又不一定来生做人呢，再做人啊。那些众生底下那些畜生，他业报造完了，他可以转变为人，所以这是互相转换啊，这个叫做众生。这是众生之内啊，这叫讲的四种生，四种生。我们一般的众生是离不了这四种，就是胎卵湿化，胎卵湿化。胎生就是鸡啦、鸭啦、鸟啊，这之类叫做水，这个啊，不是胎生，卵生，卵生是属于这一类鸡鸭鸟，生卵的，然后又孵出来这些生命的。胎生就是我们人呢，猪啊、牛啊、马，这是胎生，怀胎以后才能够出生。畜生就在水里面，有水啊，这个变化出来的。化身就是变化而生，有一个变化而生，妖怪之类的啦啊，还有你看，我们要下雨了，突然间飞来一些什么蚊子啊，这些蚊子都之类都是属于化身的，化身。你说这些众生离不了这几类。底下的若有色，有色是指的色界众生，众生分成三界啊，胎卵湿化这是指的欲界，欲界众生，就是我们这个之间。色界是指有色，无色界是指的是无色界里面有想无想，会有想会无想啊。你说这也是因为禅定，修禅定的过程，它的一种思想境界状态的情形啊，有的叫有想的，就虽然入定了，但是思想里面还有思维。无想，但是不是说完全没有想，但是呢它还有微细的想啊，就是无想。若非有想，非有想，他说这个想啊，这不是想，也不是无想，那叫做非有想。非无想，但是虽然说没有想，但是它里面还有一点点的想，就是禅定的一种境界。那么佛就说度这三界的众生啊，这菩萨啊，叫是教化的三界的众生，皆令入无余涅槃。无余就是灰身泯智，没有这身体了。这涅槃里面有一余涅槃，无一余涅槃。有一余涅槃就是所谓涅槃，指的是功德圆满啊，功德圆满，烦恼寂灭的涅槃。功德圆满了啊，所修的功德也圆满，烦恼也灭了。那么说有身体存在，还有身体存在，功德也圆满了，烦恼也寂灭了。有身体存在叫有一余，那这个身体不是不在了，把这报不要舍掉了，功德也圆满，烦恼也寂灭，叫无余涅槃。说这里说我要度尽这些众生，全部进入无余涅槃，灭度他，灭度他。这灭度不是把它灭掉，就把这烦恼灭掉，去度化，度化他们进入这种境界，进入这个状态啊。那么底下说
如是灭度无量无边，我就度这么多的众生啊，无量无数众生，十无众生的灭度者呀。那为什么说灭度众生就无众生？那就讲的度法而无度法，就没有相了。这底下一补充说明：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即非菩萨。就是菩萨的要求不一样了。啊，《金刚经》的要求，这菩萨的境界是无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没有这些相，才会真正的菩萨。有我相，那就不是真的菩萨。所谓不是什么真的菩萨呢？也就是不是大菩萨。我们初发心的菩萨都有这些相，我们现在也能够为社会、为人类、为佛教做事情，但是我们都有相存在啊。比如说我们功德箱扔掉5块钱，那你会很高兴啊，我今天扔了5块钱呢、啊、回去说不定还跟家人讲一下，跟朋友讲一下，我今天做了一件好事，还得意洋洋，很高兴。这就叫做有我相存在，有我相存在。那这也是菩萨呀，叫初发心菩萨。如果是大菩萨，只按照这个地方所讲的菩萨，他就没有这种相，就是我所做的都是应该做的，所应该做，我要成佛，我必须这样做，我怎么会有这种相存在呢？他就没有这种思想啊。那无众生灭度，就是没有我去灭度这个思想观念，就实无众生的，不见有众生我去度他。那么众生度他，或者佛教所讲的度，不像我们所讲的啊，师父啊，你以后去极乐世界，你把我度一下上去啊。我们常常说，拜一个比较有道德的师父，有修行的师父，你要死在这师父好度我呀，拉我一把，是吧？好像我们当干部一样啊，你去当了这个部长啊，你也拉我一下咯，啊，给我安排一个工作做。那么我的师父到极乐世界去了，那么以后给我安排一个最没出息的，让我在极乐世界扫地吧。我们常常有一些老一母都这样讲啊，让我到极乐世界去扫地啊，我在这个世界太苦了。如果极乐世界没有地可扫怎么办呢？不像我们福州城市这么脏啊，没得扫啊。他什么华航金为地，你扫什么？到哪里去扫？没得安排。那让我去煮饭也行啊，让我去上街买菜，他那里不种菜也不煮饭，那总的来讲没事干啊。就我们世俗人都有这种观念，极乐世界的境界不是如此啊，它失时得时，失一得一，就自然成就。那个地方是自然成就，功德圆满了，还要像我们世间一样子，哇，夏天热得要命啊，不开风扇热得要死，那怎么办呢、啊？极乐世界那么地方拥挤得很，那会吗？那有不需要到那里去了吗？不在福州住就好了，还要晚上干什么？那也绝对成就功德圆满，所以我们要想到那里去。但是度不是说我们度到那里叫师父安排呀，阿弥陀佛给我安排一下。所谓度佛把这道理告诉你，你自己去修，自己去证，这叫度。教化就是我们讲度化，你接受这个教育，领会依这个道理去修行，你就度了。也不再明白这个道理，说我只是告诉这道理，他自己去修，自己见到自己的本性，怎么是我度的呢？就无有这种相存在。比如大家听了《金刚经》明白了，懂得这个道理啊，个个回去都开悟了。但是你自己悟了，跟我还是没相干的。你悟还是你悟啊，我还是没有什么，只是我起这个帮助作用。但是悟的还是你自己，修不修是个人。我们佛教里面常有一句话。是个人吃饭个人饱，个人修行个人了，不能代替，不能代替。而这个所讲的灭度就无有这些相存在，因为他明白这个道理。所谓我相啊，这个四个东西有些人搞不太清楚。所以我相就是个人啊， 形体，就是我们人生的个体，叫做我相。每一个人执着我，以身为我嘛，我们想把这个身体执为我呀。站在我们这个人这个角度来讲，你只是会认为我。第三者、第二者在那里说话的时候，你可能我，他说他，他说是我呀，他都把这个东西指为是我。两个人谈话，我的看法如何如何，你觉得为何站在你自己本身，你讲你呀，讲你就是指的对方了。所以我们有这个个体相，有这个体相，我相。人相，这人相是指的区别于异趣，是其他众生，其他众生是有的人，人是怎么个样子的呢？大概就是，大家都很明白，两个脚，两只手，有两个眼睛，鼻子孔往下的，耳朵长在这一边，如果耳朵长在这里就不像个样子了，对吧？一个嘴巴，如果长两个嘴巴也不成个样子，这是人的一种形象。所以一个人长两个脑袋，那就是怪人。或者这个人不长头发的，也不像个样子，就是缺陷了。人相是如此，有这个人的思想观念。我们常说你这个人不像人，大家都不愿意啊。我怎么不像人呢？他说你长得胖的像个猪一样，那大家都不高兴啊。说你瘦的像个猴子一样，他不高兴。你怎么把我说是猴啊？你怎么把我说成猪啊？我们说你这个人的脾气像牛，牛脾气，但是比喻大家都不高兴。他说我是人，怎么像牛呢？像猴，像猪呢？是人相。这众生相就是六道各区里面的众生，各自不同。鱼要生活在水里，鸟要生活在空间树上，人要生活在地面，就是各自众生都不一样啊。就是众生相，众生相。那么受者相是这各类众生，人我众生一期生命的相续。一期就是一期，我们这一个人从出生一直到死亡，这是一期生命，叫做受者，这个寿命啊。那么菩萨度生没有的事相，就我度各类的众生，我没有着我的相，没有区别哪个人怎么样。我度化众生是一直到成佛为止，不尽这个寿命呢，没有这个受者相。那菩萨观念是如此，度众生这是一段先是假降伏这个心。从度众生角度，因为度众生是最大的事情了，就度众生以这样的态度来度化众生，没有我相。那么呢，修其他的善法也是如此，也是如此。那么底下这个度众生是这样的态度啊，所以说降伏安住也是这样安住。那么底下是讲住，如何住呢？应无所住，底下是应无所住来行布施啊。不知悉菩提菩萨依法应无所住行以布施，无所住行布施啊。所谓我昨天讲的，就是说不住相，不住相的度生，不住相的布施，你这功德才会圆满。所以无住不是不住，他说这态度如何？我们看底下如何叫做无所住。所谓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色是指的种种物质，形色。声是种种音声，香是种种香味香气，味是味道，触是感觉，法是分别，可以了知。那么这是我们平时讲的六尘，尘啊，这是尘，是境界，外面的境界，我们所认识的对象啊，所认识。我们眼耳鼻舌身意，是对这六尘而产生分别。眼睛去看色啊，耳朵听声啊，鼻子嗅香，舌头知道味，身体感觉，我们的内心就分别法。 有这几种分别，就我们的六个器官是分别的外面的六层境界。我们这一天到晚众生颠倒，就是随着这六种境界而去分别，而去颠倒，这个境界所转。看得好看的越看越喜欢看，如果不好看的看得恼怒烦恼，都是因为境界引起。听到音声，听到一句话，你就会回来烦恼啊，就是声音、香味，都是这是境界迷惑了我们的本心。所以这个地方叫我们不要随着这境界走动，而不住就是不要随着外面的这些六尘景物所动所转。是因为我们有这些境界存在，我们就会随着这境界所迷惑，产生喜怒哀乐、嗔机苦乐、利塞悔意，都是因为这些境界而产生啊。我们不能生活，不能离开这些，就把这些东西指出来，就不要随着它去转啊，去颠倒啊，那你就安住了，就安住了。那么西菩提菩萨应如是布施，不住一相啊，就这样布施，这样布施就不住于六尘去布施啊。那么所以就不住于相，不住这些相上面。何以故？若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如果你不住相布施的话，那功德就很大很大。就是不做相，着相呢，你做善事的话，佛经里面讲，犹如针穿我的布一样，你的窟窿穿过去这么一点点大。你不做相布施做善事，就功德犹如虚空，因为你心胸大了，功德也就大；你心胸小，功德就小。啊，这个不住相布施功德大啊，不可思量啊，这不能思，不能量，你想都想不出来，你去量都量不到啊。西菩提，于银河东方虚空可思量否？底下是比喻啊，这东边的虚空可以思量吗？虚空到底有多大呢？是量不到的啊。这个字，这都念这样，你写文字上都写不字啊，应该念成东方虚空可思量否？我们的古文否字都没有加口的，现在否都有加口。这个念非也，非不念不也，念非也。就是说不对啊，不是，就是说不能啊，不能来思量的。世尊西菩提啊，说非也世尊啊，这不是啊，世尊。比方说西菩提啊，在佛又问，跟西菩提讲呢，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可思量否？啊，他们是东方，底下的南西北四维，就东南、东西、东北、西北啊，就是。这个四维上下上方下方合起来是十方，这虚空都不能思量呢，不可以思量。西菩提菩萨无住相布施福德亦复如是啊，如果不住相布施的话，他的功德也跟这一样啊。所以我们所谓不住相，也就是说你做一点功德不要耿耿于怀，不把它放下去哦，赚来的钱呢，做一点好事啊，你说哎呀很可惜啊，很后悔，哎呀我这个钱呢，你买东西吃不是很好，我送给别人不是可惜的，那些人穷人他就该穷活该，我给他又不愿意，那你这样想的话，那就没有功德了，叫做着相了。那么还有一种是妄报，哎呀我给他，他对我一点都不好，你看我给他们多钱，他理都不理我，你看看我们常常一自己换不下了，这样思想佛教都叫住相，你这样去住相，你该做的你去做，这是你自己修福德呀，自己修福德圆满自己的庄严啊。这西菩提菩萨但应如所教住，他不是无住，无住不是不住啊，我们说生活在这个世间，你说不要住于六尘，底下说不是不住啊，要如所教住，就像佛所教导的那样去安住。 佛所教导的那样安住。怎么教导呢？叫做西菩提于银河可以生相见如来否？回也，世尊，不可以生相得见如来啊。这金刚经是讲无相，无相，因为众生都是执着于执身为我，把这个身体看得很重，以为这个身体就可以，因为带着身体啊，我们讲啊，哦，很庄严啊，这个喜欢这个相啊，看着这个长得好啊，长得不好啊，产生分别了啊。或者说成佛是不是可以看到种种形象呢？你真正成啊，有些人就修行心修修修，有看见观音菩萨啦，就看见阿弥陀佛啦，那有人看见他就高兴得不得了，没有看见的人就苦恼得很啊。他说某某人又看见观音菩萨，我怎么就没有看见呢？我说不可以身相见，身相见那都没有真正见到如来。而经里面不是有一个记载吗？佛从啊这个陶立天为母说法回来了，回到人间来，那么很多弟子要去见佛呀，要看佛。那有些人有一个比丘尼，比丘尼按照这个规矩呀，倒在比丘的后面，排在比丘的后面，那么他想先见佛，因为这比丘尼已经有神通了，他就变现一个比丘去见佛，先见第一个见到，他很高兴，